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创世纪三十九章，创世纪三十九章。我们今天继续沿着创世纪的记录来思想上帝在约瑟生命当中所施行的拯救的工作。我们今天来到创世纪三十九章，上一周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章的讲解，那我们上一周主要集中在第一到第十节，那这周我们要来看接下来的故事。我们从第六节的下半句来开始读，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子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子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面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到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面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他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狱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今天我们继续沿着约瑟的故事来讲解约瑟在波提法家中所遭遇的这种不公平的恶待。话说约瑟来到被拐卖到埃及，然后进到这个被波提法买来在家里面做奴隶，而因为上帝的恩典，他在波提法家中成为了管家。此时波提法的妻子开始看到了约瑟的美貌，就想要动了淫念，想要与约瑟同寝，多次的引诱约瑟，但是约瑟性格正直不阿，所以他不肯得罪神，而一再的拒绝。但是就像那句俗语所说的，没有善行不被惩罚约瑟如此的正直善良，却反而被这个奸恶的女人所害，最终下在了监狱里。这种被诬陷，这种被冤枉的感觉非常的痛苦，这是人生当中或许是最让人难以接受的一种苦难，那就是被冤枉，被恶待。所以今天有的时候很多人会说苦难是一种化了妆的祝福，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我认为我们必须非常严肃的去面对受害者所经历的那种痛苦的严重性和合理性。有的时候我们用这种说法会让 这些正在经历苦难的人感觉好像自己不应该那么痛苦，毕竟这是一种祝福，为什么祝福会让我感到痛苦？但是我们可以说的是，苦难虽然不好，但是在上帝的智慧护理之下，可以被使用、被翻转、被颠覆。上帝的智慧如此之大，甚至他可以借着苦难为我们带来真正的祝福。所以这就是在约瑟的经历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上帝借着约瑟所承受的这种难以形容的苦难，他被拐卖，他失去了人身的自由，他成为了一个奴隶，他为奴13年。今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一个电影叫做《为奴12年》，这个有一个在美国的当时还有奴隶制的这个时期，有一个在纽约州的一个自由身的黑人，然后被拐卖到南部当了奴隶，当了12年，他的经历等等，约瑟，这很像约瑟的故事。约瑟本来在他自己的这个父亲家里面是自由的，他是一个自由人，但是却被自己的亲哥哥拐卖成为了奴隶，一做奴隶做了13年，然后又在他的主人家里面被诬陷、被冤枉，下在监狱里面。所以这些经历是很痛苦的，但是在这些经历当中我们却看到了上帝护理的智慧。上帝要借着约瑟所经历的这一切，让我们看到上帝一直与他的百姓同在，他并没有抛弃我们，他反而要借着我们的苦难成就更伟大的救恩。而在约瑟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影子。耶稣经历的是更大的不义，他亲自受苦，承受了审判，好拯救我们脱离上帝公义的审判。这位耶稣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被众人遗弃，而同样这位耶稣也应许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要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世界的末了。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位耶稣基督的同在当中坦然地面对我们在这世上经历的一切，并且等候我们得赎的日子。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借着约瑟的故事，约瑟被诬陷的这个故事，要一同来思想的。首先我们要从这段经文的最开始，也就是第11节来开始看。整个的故事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波提法的妻子软磨硬泡了许多日子，但是约瑟都不从。然后突然有一天发生了这场悲剧。波提法的妻子看到家里没有人，然后约瑟单独和他在一起，他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君子开始不要动口了，开始要动手了啊！所以他上来就直接抓住约瑟的衣服，第12节说，然后就要玩硬的，要霸王硬上弓啊！这个约瑟慌乱之中丢下了衣服，跑到外面去了。弟兄姐妹们，约瑟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那就是如何面对试探，如何抵御试探。约瑟教给我们的功课就是跑啊！面对试探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圣经一贯的教导是你们要远离啊。远离是什么意思？远离的意思就是不要让自己那么轻易的进入到试探的环境里啊。你明明知道这是包括试探，然后你就非得要跟他单独在一个屋，那你就是愚蠢，对吧？你不能说啊，上帝啊，我要考验一下我的信心，对吧？我要磨练我的信心，我要单独跟那个单身的异性独处一段时间，看看我的信心到底有多么刚强，这叫愚蠢，这不叫刚强。所以你需要知道，面对试探的时候，上帝的旨意是要叫我们远离。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说，上帝的旨意要叫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保罗警告提摩太，对他说，提摩太啊，你要远避世俗的虚谈。 所以有很多的试探是你需要远离的。你知道说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尤其是你们来到这个自由的国度，对吧？很自由，什么都自由。你知道网络上有很多自由的东西啊，你要远避淫行，你要远避一些，对吧？你知道吗？我们的罪使我们误用我们的自由，使我们陷入到罪的捆绑当中去，反而不自知。所以你明明知道有这么一群人，对吧？他们经常在一起，这个谈论一些不该谈的，但是你非得要凑过去，非得要跟他们一起聊一聊，对吧？你要远避世俗的虚谈，这不叫信心刚强，这叫愚蠢。而回过头来说波提法的妻子，你可以想象，这个对于波提法的妻子来说，约瑟从他手里跑出去对他意味着什么。波提法的妻子心里得有多恨呢？人家上一章犹大拿只羊才能换来这个一夜风流，对吧？我这投怀送抱的他竟然跑了啊，这对我的面子是一个极大的折损呢啊。这约瑟是什么木鱼脑袋？这是赤裸裸的对我作为一个女性的尊严的侮辱，对吧？我都已经投怀送抱到这个份上了，难道我这么没有吸引力吗？对吧？但是他越想越气，最终他决定把约瑟毁了。中文有一个成语叫做由爱生恨，哎，这个成语不是很准确，因为真正能够生出恨的不是爱。其实那个由爱生恨里面说的爱不是真正的爱，就像波提法的妻子对约瑟的爱并不是真正的爱，而是一种占有欲而已。他想要拥有约瑟，他想要享受约瑟带给他的快乐，而他把这种欲望误称作是爱。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圣经说爱是求他对方的益处，这种占有欲是利用对方来满足自己。所以这种占有欲、控制欲来自于我们 自身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罪。而当这种自私和傲慢的罪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演变成了恨。因为既然我想拥有的东西无法满足、无法拥有，那么它的存在就一直宣告着我的失败，所以我需要摧毁它。所以这是由爱生恨的原因所在。于是这个波提法的妻子看着手中约瑟的衣服啊，这个心里面的这种恨意，但是他突然 嘴角邪魅的上扬，计上心头啊，这个女人十分的诡诈，很会玩心理。所以他的计划很聪明，他打算颠倒黑白，以假乱真，他想要把这个事情反着说，对吧？说成是约瑟跑到他这里来，想要与他同寝，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受害者。当他大声拒绝的时候，约瑟慌乱之下把这个衣服丢了，就跑了。而且正好，他手上有约瑟的衣服为物证，哇，这个故事编的可谓是滴水不漏，对吧？你看我这有证据啊。但是有一个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是，你知道约瑟来波提法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波提法的妻子在这个家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在家里时间久了，谁什么品性什么品格大家心里头多少也都有数啊。约瑟是什么品格的人，约瑟的品行如何，是不是端正，在家里面这些仆人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啊，他的主人也应该知道。而这个女主人如果对约瑟是这样的话，你也可想而知他对其他的人 也会是什么样。所以他这种谄媚放荡的品性，家里面的仆人应该也都知道，他估计不止骚扰过约瑟一个人而已。 所以如果这个女主人直接去找波提乏去说，可能 一不小心 也许会有其他的奴隶站出来为约瑟说话，所以他很聪明，他接下来要做的是俘获家里的奴隶们。所以他接下来做的第十四节就是向家里的其他的这些奴隶们来诬陷约瑟这个人。注意到啊，这里面的记录为什么我要把这章把它劈成两半来谈，就是因为你要知道圣经实在是太精彩了。我每次讲到旧约这个，尤其是这些旧约的叙事文体的时候，你必须得慢下来，然后你会仔细的去解析圣经所写的每一句每一个字每一个人物，圣经是如何刻画的，对吧？我之前说这个，你们都应该把你们家里面的那个什么 Netflix 啊，什么这个露露啊，什么这些电视都给取消了吧，对吧？好好读圣经，这个圣经写的这故事啊，比这个 Netflix 上面的美剧英剧啊都精彩。你仔细看这个约瑟的，不是这个波提乏的妻子怎么样去俘获这些家里的仆人的心。第十四节，他就叫了家里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到我们家里。”这里面的他是谁？波提乏家里的主人，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到谁家？咱们家。所以你注意到，他在利用什么？他在利用这些其他的奴隶，这些仆人的人性。什么人性呢？嫉妒的人性。你们看，他，首先这个他把这个人推到远方了，对不对？你们的主人带了一个希伯来人到咱们家来戏弄咱们。你要知道约瑟，他把约瑟的一个身份强调出来，这个约瑟是谁？这个约瑟是一个希伯来人，是一个外人呢，是一个外族人。然后他来到咱们家，咱们是一伙的啊。他来到咱们家干嘛了？他如今成了家里的管家呀。你们这些埃及的奴隶在波提乏家里面，对吧？没日没夜辛辛苦苦工作这么多年，你们有谁当上管家了？一个希伯来人外人跑咱们家没几天，是他带过来的，波提乏带过来的，没几天就当上管家了，这可不得了啊！你们心里不嫉妒吗？看到了吗？他们很自然的因着这句话就会对约瑟产生这种来自人性的最底层的这种嫉妒的心理，对主人波提乏就产生了不满，对吧？这个主人怎么当的主人？我们这些这个任劳任怨做牛做马的这么多年都没当上管家，是啊，对吧？还是我们女主人心疼我们，对吧？所以女人正好利用了他们嫉妒的心理，这一句话就说到这些奴隶的心坎上了，而且她特别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让他们感觉到在这个家里虽然主人波提乏不待见他们，但是还有这女主人站在他们一边啊。然后这样一来，他们再一听这女主人说自己被这个希伯来小子戏弄，那绝对必须帮女主人讨回公道啊！所以如今他也把人证俘获了，他有物证人证俱在，下一步就是跑到波提乏那里去告状了。颠倒黑白的这个谎言很成功的就激起了波提乏的愤怒，他一气之下把约瑟下在了监里。我们看到这女人如今所做的，弟兄姐妹们，就是那蛊蛇撒旦所做的。那撒旦曾经起初在伊甸乐园里面就是颠倒黑白的说谎者。还记得在乐园里面上帝对人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蛇说什么？蛇过来开始颠倒黑白，蛇说你们不一定死，然后开始用他三寸不烂之舌挑起上帝和人之间的矛盾，把上帝描绘成一个吝啬鬼，是吧？上帝为什么不让你吃？你知道吗？我告诉你， 上帝不让你吃是因为他小气，他不想让你们变得像他一样，把上帝描写成了，对吧，上帝的动机，把上帝的动机把它扭曲，把上帝说成是一个吝啬小气的，对吧，这种专政独裁的上帝，是吧，你们都知道善恶了，那上帝跑哪儿待着去，你们都变成上帝了。然后接下来蛇把自己装扮成了人类真正的伙伴，对吧，我才是真正为你们好的，对吧，你们不是想要知道善恶吗，想要知道分辨善恶的知识吗，你可以，我帮你，对吧，我来告诉你真相。而这波提乏妻子的行为告诉我们，他的父不是上帝，而是魔鬼。耶稣说，魔鬼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者的父，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因此凡说谎的心里没有真理，乃是出于他们的父魔鬼。而圣经告诉我们，最终留给一切说谎者的份，就是那烧着硫磺的火狐里。但是似乎谎言在这个世界上更加的通达，似乎真理在这世上寸步难行。而的确，这就是约瑟的故事给我们呈现的。约瑟被冤枉，被诬陷，被虚假的指控而受罚，这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面对这些不公义的指控，我们有的时候试图去辩护，的确，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途径为自己伸冤，我们应该去寻求。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被不公平的去对待，或者你们被不公平的指控，那么你们有这样的途径的时候，应当去寻求为自己伸冤，这是正确的。我们在后面第四十章会看到约瑟也试图在狱中，对吧，对这个法老的纠正说，请你跟法老说，告诉他我的这个事情冤情是怎样怎样的，帮助我脱离这个冤情。所以你们应该这样做。但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在人类历史上，有多少冤情是无处可诉讼，有多少沉冤未能昭雪。约瑟被诬陷而受苦，所预表的是那位真正的义人耶稣基督将要被诬陷。福音书中记录了耶稣被捕之后，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说，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想要治死他。有好些人起来做假见证，他们有的人说耶稣要拆毁圣殿，有的人说耶稣干犯了摩西律法，干犯安息日，有的人说耶稣说了亵渎的话。而弟兄姐妹们，这位耶稣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上帝，你可以想象吗？你可以想象那个创造天地万有的，那个太初与神同在，太初就是神的道，当他来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位上帝竟然面对罪人的指控，而没有开口为自己辩护。这位上帝被罪人冤枉，甚至以至于死。你说这世界上有公平吗？这世界上有公义吗？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被罪人杀死，那个从地而生的真理来被谎言钉在十字架上。而先知这样描述那位耶和华的义仆以赛亚先知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像我们今天读到的彼得所说的，那位耶稣，那位上帝，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个堕落的世界有多么的黑白颠倒，你们当中有人 也经历过这世界上的不公义，你们也有的人看到了这世上黑白颠倒的荒谬之处。特别是当你经历过被冤枉，是吧？经历过不公义的指控的时候，明明是虚假的，但却成为你受苦的原因的时候，这种荒谬感就变得更加的强烈。所以这也是整个20世纪初的人类的哲学，因为人类经历了两次悲惨的世界大战之后，在欧洲兴起的这种存在主义哲学的这种思想啊。如果你们有人喜欢哲学，就法国的这些哲学，这个 Jean-Paul Sartre 和这个卡穆，对吧？你们喜欢读这些年轻人，有的人可能喜欢读这些存在主义哲学家，他们因为看到了人类的悲惨，对吧？那个在世界大战当中，这个人的生命是如此的渺小，对吧？这个战壕里面的人，对吧？都是家里面的儿子、丈夫、父亲，就那么一瞬间，对吧？身体、腿、胳膊，血肉横飞，就这么没了。他人生的意义在哪儿？所以存在主义哲学当中就兴起了这样的一个学派，就是卡穆说的，这个世界是荒谬的，整个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没有意义。你们有多少人经历了这种苦难之后，陷入到苦难当中的时候，你也会感到，你也会理解这些存在主义哲学家们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是的，这些你们在这个青春期、叛逆期，然后思想人生未来，你想到说：“哎呀，我以后到底要干嘛？人生的意义在哪儿？方向在哪儿？”我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是什么？的确，尤其是当你被谎言诬陷的时候，而那个说谎者、那个诬陷你的人反而平安无事，像约瑟、波提法的妻子一样，然后你却要承担这个谎言的后果，然后你就很愤慨，这个世界是荒谬的，于是有一些人开始起来反抗，对吧？这个世界是荒谬的，所以这个是Jean-Paul Sartre 说的。他是左派的这个存在主义哲学家，所以他喜欢共产主义，对吧？他说，因为这个世界是荒谬的，这个世界没有神，这个世界没有意义，所以我们需要起来，对吧？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我们需要去创造价值，我们需要去创造我们人生的意义。这是 Jean-Paul Sartre。 然后反过来，另外一边很悲观主义的卡穆就说了，这个世界是荒谬的，所以人唯一的选择，真正有意义的选择是自杀。你如果不读圣经，你如果不读约瑟的故事，你根本无法理解他们在说什么，或者你如果没有经历过约瑟的经历，你无法理解他们到底在说什么。而真正能够基督徒、圣经对20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有着真正的解答。所以今天如果你挣扎，有这种挣扎，如果今天你也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公义，你在问这个世界的意义到底在哪儿，这个世界为什么如此的荒谬，那么让我来告诉你，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位至高的创造主存在，那么的确这个世界就是荒谬的。如果没有那位最终按照公义审判世界的主，那么没错，这个世界是荒谬的。而且你唯一能够在这个荒谬的世界存活的方式，是你要变成一个侵略者，你要变成一个凶猛的猛兽，像 Jean-Paul Sartre 所说的，你要去改变这个你的人生，你要去做一头狮子，做一头老虎， 用你的獠牙去击退一切想要攻击你的人。当一只羊被欺压，牵到宰杀之地是荒谬的。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十字架是荒谬的，没有任何意义。还有什么能比上帝自己被诬陷、被冤枉更荒谬的事情？如果这个世界上能够有一位执行公义的吧，替我们洗清冤情，替我们平冤昭雪的人存在的话，如果有这样的一位存在的话，那只能是上帝存在，而上帝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被冤枉。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是真实的，而且你真的相信十字架是上帝的智慧而不是上帝的愚拙，你才能够真的知道这一切都不是荒谬的，而是上帝伟大的智慧。保罗说，十字架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但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看来才是上帝真正的智慧。怎么是上帝的智慧？上帝借着他的愚拙来拯救罪人，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唯有借着十字架才带来真正的救恩，因为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彰显了他是那位预言的拯救者。只有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这一切都不再是荒谬的，而是令人心生敬畏的。这意味着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这意味着最终有一天死人要复活，沉冤会昭雪，这意味着死亡不是终点，复活才是。而因此耶稣，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着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就轻看暂时的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如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如果你们真的在信心里面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死复活升天的故事的话，希伯来书作者这样说，那位忍受罪人如此顶撞的，他说的就是耶稣，你们要思想，免得你们灰心。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说免得你们灰心？因为你们也被呼召在这个世界上如此受苦。你说这意义何在？你除非意识到这是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否则你不会找到任何的意义。因为上帝曾经亲自被冤枉甚至致死，因此这位上帝乐意做一切受苦之人的伸冤者。而这位上帝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伸冤，而且是荣耀和尊贵。所以我们该如何在这个世上面对冤屈，该如何面对不义？我们必须以信心来回应，我们必须相信上帝所说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应当怀着无愧的良心，倚靠那位称我们为义的神。这个世界上人可以用欺骗来颠倒黑白，冤枉诬陷，使人类的审判官蒙蔽双眼，但是没有人能够欺哄上帝，上帝一切都知道，而这也是当我们经历冤屈的时候极大的安慰。所以约瑟就这样被冤枉、被诬陷下到了监狱里，如今是约瑟人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但是圣经为了不让我们失去信心和勇气，在21节，圣经的作者写了这样美好的话，他说，但上帝与约瑟同在，但上帝与约瑟同在。这难道不是 我们在黑暗当中的亮光吗？当你被冤枉，当你无处伸冤，被下到监狱里面，失去自由，甚至成为了死囚，但上帝却与你同在。上帝的同在的结果并不一定是你想要的，或许跟你想要的完全不一样。或许约瑟在监狱里面祷告说，神啊，如果你真的与我同在的话，你就帮我洗清我的罪名，让波提法知道我是清白的，让那个蛇蝎坏女人，对吧，下18层地狱。但是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弟兄姐妹们，很多的时候没有最终的公义，没有尘缘昭雪。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我说的不是幕后的审判，在幕后的审判会有，我们在信心当中相信这一点，但是在今生你没有，很多的时候是没有的。但是就算是在这种情况下，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依旧与我们同在。那上帝的同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甚至当约瑟的罪名还没有被洗清的时候，在他依旧在这个冤屈当中，在监狱里面，神在监狱里面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的地方是在这个冤屈，在这个诬陷里面，神与他同在。你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神的同在不是在这个冤屈之外，哎，我把你从这个苦难当中提出来了，好，我现在与你同在。不，神的同在是在那个冤屈里面。为什么？因为神也被冤枉过，因为你的神也被冤枉过，你的神亲自下在过监狱里，你的神亲自为你上过十字架。这才是神的同在，他来与我们一同受苦。有多少时候我们会这样想，主啊，如果你真的与我同在，那就让我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苦难就消失吧。或许对于十字架旁边的人来说，他们所能预想到的最好的结果，对于耶稣来说，就是他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终止这个苦难，就能证明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他十字架旁边的人都说，你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不是上帝真正的同在。上帝真正的同在不是12营的天使突然从天降临把耶稣从十字架上解救走，真正的上帝的同在恰恰就是在十字架上，在那个被抛弃的地方，上帝与他同在。上帝必不把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在十字架上，在耶稣被抛弃的瞬间的那个时刻的同时，上帝与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同在。而这才是上帝同在的最极致的彰显。弟兄姐妹们，痛苦的人最孤独，这种孤独并不是因为缺乏陪伴或无人安慰，而是就算身边有许多环绕着许多安慰者，这个痛苦的人他还要独自一个人经历这些身边所有的安慰者所无法经历的痛苦。因此这是痛苦者的最终极的孤独。这都是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思考的问题，而这是真实的。虽然其中有很多存在主义者他们是非信徒，但是他们所思考的问题是真实的，这也是你们所一定会经历的。因此我要谈这个事情，谈孤独。你们经历过孤独吗？ 这种孤独，这种在痛苦当中的孤独，是极其彻底的，例如失去骨肉之亲的痛苦。你哪怕身边许多亲朋好友陪伴你，但那个心痛之人，他还是自己独自一个人经历着那个痛。而唯一能够带给真正的孤独者的安慰，不是这些人的临在，而是上帝的同在。因此你不必寻找语言去向你身边的安慰者去表达你的痛苦，因为上帝与你同在。你不必向上帝去解释你有多痛苦，因为他知道。你不必假装坚强乐观，强颜欢笑，好像为了安慰你身边的这些安慰者，为了给他们安慰，因为上帝都知道。你可以抱怨，你可以哭喊，你可以咒骂，你可以颓废，你可以抓狂，因为上帝都知道，他不会嫌弃你。在你人生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候，当你经历了最大的委屈，最深的背叛，最伤痛的诬陷的时候，上帝与你同在，因为他曾经披戴着你的血肉之躯，在十字架上经历过同样的背叛。而如果神在苦难当中与我们同在，如果神与我们一同受苦，那么这位神也要使我们与他一同得享荣耀和福乐。因为那位与我们一同受苦的神，如今从死里复活，战胜了一切的罪恶的权势。耶稣的复活宣告了上帝的真正的公义，主必要为他的子民伸冤，甚至死亡也无法拦阻。到了那一天，他要公开的宣告我们的清白，有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子民？因为有神称他们为义了。一切人所带来的冤屈和苦难，在那至高者的接纳和称赞面前，都显得如此的渺小，不值一提。因此最后，弟兄姐妹们，让我来总结一下，这种冤屈的苦难，我们不应该称它为化妆的祝福，但是苦难可以在上帝无限的智慧和主权的护理之下被使用、被翻转、被颠覆。神的智慧如此之大，甚至他可以借着苦难为我们带来真正的祝福。这位使约瑟受苦下在监里最后升高的神，也是将来要使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受死埋葬，最后从死里复活的神，他已经宣告你是义的，他亲自在你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与你同在，因此你可以不必惧怕。那黎明的曙光即将照耀，因此仰起头来，在信心当中仰望上帝为你预备的喜乐的生活。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约瑟所受的诬陷和冤情，让我们看到了你同在的恩典。主啊，求你安慰一切在苦难中的人，求你让他们看到你同在的怜悯在他们生命当中，让他们知道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知道你是他们的神，你必要为他们洗清他们的冤情，并且你要称他们为义。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叫我们能够真的在信心里看到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深渊的福音，也叫我们能够在接下来领受他身体和宝血的时候能够与他联合。如果我们与他受苦的形状联合，就必与他荣耀的形状联合。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